所以呢，扩大你的属灵的体质，就是一个能够满足神心意的一个家。所以今天早上大家这样讲的，怎么样能够满足神的心意，把无花果献到神面前，叫做这个满足的一个家。那么这个家里面呢，主要有三个人，你知道是谁吧？一个马大，第二个玛利亚，第三个呢拉撒路。这三个人啊，每一个人都要特别隐秘。这三个人就代表神的家的三个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的因素。这盼望今天你们记得啊。这神家有三个重要的因素，头一个我们现在讲玛利亚，玛利亚就是代表属灵生命的根基，这个根基呢就是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这个上好的福分呢就是清洁主。你们知道玛利亚来到伯大尼的时候啊，玛利亚是什么？主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，玛利亚在做什么？就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啊，来听主的道。这是非常美丽和图画呀。这个主耶稣喜欢到伯大尼啊，就在这里有一般人啊，这个坐在主的脚前来听他的道。这个就讲到与主亲密的交通，坐在主的脚前。就讲到和主面对面，来和主交通，来听听主的声音，来看看主的容颜，来享受享受主的大爱。这样呢，就住在主的教前呢，和主的交通呢，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头一方面重要的学习。你想想，我们做父母的人啊，你最喜欢你的孩子怎么样？我不晓得你们跟我一样不一样，我呢很喜欢呢，我有两个儿女啊，一个儿子跟女儿，我最喜欢的事情呢，就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啊，跟我们坐在一起啊，跟我们坐在一起吃饭，跟我们在一起听听我们讲话，我们也听听他们讲话，这个是我们做父母啊最喜欢的一件事。假设你的儿女啊做了大事情，做了大官，做了大生意，经常不回家，也不跟你讲话，到一面说起来，他们很有成就啊，你也觉得很可夸耀的哦。但是呢，如果他常年不回家，常年不跟你讲话，常年不见面，你这个父母啊，你心里高兴不高兴？满足不满足？我是不满足，我喜欢我的儿子，常常。虽然他们外面可以做这个事做那个事，那个也很好，但是这也心，这也叫我心里欢喜的了。哎，就是儿女啊，我们坐在一起啊，一家人坐在一起，哎，听听我们讲话，我们听听他讲话，这多美好的一件事情了。你知道吗？神也是这样啊。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的神啊，也是喜欢我们这许多神的儿女啊，坐在主耶稣脚前来听听。这就与主交通，来享受主的恩典。那么一听主交通呢，主就会怎么说话啦？我们听听他的声音。有些时候，我们坐在主的脚前的时候，本来我心中啊，比方说，我跟太太在闹别扭，我们昨天晚上还口角，那早上起来听经主的时候啊，主要是怎么说啊？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你的话呢不要讲太多，教训的话呢就少说，那我就向我的太太就表示好了，那早点讲，昨天晚上也是想给你争吵了，给你的口角啊，那么我太太一听呢，心里感觉到很温暖很好，就带给我很大的满足很大的喜乐，是不是？ 有的时候呢，在昨天教练听听他就是在跟你交谈交谈啊，就想起啊，你不是有一个人啊，你得他很过不去吗？你一直不愿意跟他讲话，你一直不愿意跟他见面吗？主耶稣说，为什么你不能够饶恕你弟兄呢？主的话就说，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怎么样？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可不得了哦！你想想哦，假如天上的父亲不饶恕你的过犯，你的日子怎么过啊？你想想看，你们想想看，在这每一位想想看，如果天上的父不饶恕你的过犯，那你怎么得了啊？那怎么办呢？好吧，我总不能够叫我的天父不饶恕我的过犯呢，我的过犯太多了啊，所以我需要过犯叫做天父来饶恕我。那主耶稣说，那么你要先饶恕那个弟兄哦，如果你不饶恕人的过犯，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呢。所以好吧，我今天见那个见到那个弟兄的时候，我一定要饶恕他的过犯。这样的话呢，里面有主的同在，享受主的甘甜，我们在主里面呢就慢慢就长进了啊。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一种交通，我们听听主的话，让主也听听我们的话，我们一面听主的话，一面呢让主听我们的话，就把我心里面的重担啊，我的儿子怎么不争气啊，我的孙子怎么感冒啦、生病啦，或者我的孩子要进大学啊，要到哪个学校去啊，我们把心里的愁苦啊，把心里的烦恼啊，就一一的讲给主耶稣听啊。就是基督徒啊，不是礼拜天我们说礼拜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才说基督徒，我们才敬拜主，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就常常坐在主的脚前去来听他的道，这样呢又会一顾你就能做得干净。欲走教通这个是好啊，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啊，吸引我进更近更近亲爱主啊，这好，这甜美啊，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啊就慢慢就被培养起来。这是玛利亚说的第一件事情。主耶稣说呢，这个是上好的福分。玛利亚说选择的呢是上好的福分。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地方怎么样，你要不要这上好的福分呢？你要不要？要这个上好。每一种姊妹我们就要拣选这个上好的福分，信心足上好的福分。还有第二件，玛利亚还有做第二件事情，那更有名了啊。这个要回顾一下，玛利亚做一件很好的事情了，就香膏来膏主耶稣。那一天，就把他你的家里，当耶稣来到他们家中的时候啊，玛利亚拿着一柄极贵的真拿的香膏，打破那个玉瓶，那个玉瓶很宝贵的。那个玉瓶是不是石头，不是玻璃瓶，那个玻璃杯啊，或这个纸杯啊，你丢掉都无所谓的，是不是？那个玉瓶是玉器的，他把玉瓶打破，把里面那个极贵的真拿的香膏来浇在主耶稣的身上。那其他的门徒一看见了，他们就这么说的：哎呀，何必这么浪费呢？你知道吧，这瓶香膏啊可以买30两银子去救济穷人呐、主耶稣怎么说的？主耶稣说啊，你们要救济穷人啊，随时都可以。而玛利亚所做的事情呢，它是一件美事，他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因为他所做的什么为我安葬而用的。因为当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的时候，就让他听主耶稣讲话。主耶稣不止一次曾经讲过啊，人子要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 并且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并且要被杀，然后呢第三日从死里复活。这句话主耶稣啊跟门徒讲的不止一遍，好几遍，但其他的门徒呢都没信心全信，就好像我们记得这一样，就是讲的时候我们读了圣经或者听到完的时候，许多时候话都没听进去。所以这些门徒啊，这主耶稣要上十字架，要上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的事情呢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进去，逼着喊说：“哎呀，主啊，这万万不可如此。”为了玛利亚呢，听进去了。玛利亚一坐在主的轿前，听主耶稣讲道，他要上耶路撒冷去，这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、学者的指令。并且被杀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。玛利亚想，我的主耶稣，这么爱我的主耶稣，这么宝贵的主耶稣，这样曾经在我们身上施下那么多恩惠的主耶稣，还要为我上耶路撒冷去，被长老、祭司、文士杀害，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。耶稣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去？耶稣为什么要上被钉在十字架上？是为我，是为我要担当我的罪，因为我们人的罪，如果没有一位来代替我们受审判，那我这个罪就怎么能够得到赦免呢？我就要灭亡了。我的主耶稣这么宝贵的主耶稣，这么珍贵的神的儿子，说要上耶路撒冷去，被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杀害。耶稣并不是不能救自己，他所以甘心去被杀害，是为着要解决我们人类罪的问题，是为着把我的罪背在他的身上，替我做刑罚，替我做审判。哦，这位耶稣。这么伟大的耶稣，这么荣耀的耶稣，他竟然为着我这个卑微的小子去钉十字架，这个爱是何等何等的浩大呀，比天还要大呀！那我怎么办？这玛利亚一想啊，这位耶稣这样爱我，为我去钉十字架，我怎么办？我唯一的做一件事情，把我家里最宝贵的。现在趁耶稣在肚脐还没上十字架之前，我先把我的香膏浇在主耶稣身上。所以他打破了一瓶，把那个极贵正当的香膏啊，就浇在主耶稣的身上。你晓得什么叫做极贵的正当的香膏？那表示你心中最宝贵。你心中最宝贵的什么？一个做生意的人，他们都赚钱；一个学生呢，最宝贵的是考第一名，拼命用功，好好读书。啊，一个上大学的人呢，啊，他们能够啊进到一个最好的学校，那种理想的学校。啊，还有人最宝贵什么？每个人都不同啊。可你的心中，你心中最宝贵的是什么？你们大家都知道啊。现在把这个玉瓶打破，把最宝贵，也许是我的孩子，也许是我的家庭，也许是我的事业，也许是我的前途，也许是我的生意，现在为了主的缘故啊，愿意打破。我们一般人不愿意打破了。常常有些弟兄姊妹，今天就不行，今天我的儿子要上钢琴课，所以我不能去聚会。不行，我的儿子要上游泳课，也不能进聚会。不行，我家里今天要修车子，也不能进聚会。不行，今天我有远道的朋友从香港还从台湾来，好，这种到我们要去哪里玩一玩，也不能进聚会。我们呢，对于我们自己的计划，这个计划都早就安排好的。我盼望我的家庭将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我的事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。所以呢，我信主是信主啊，可不能够打破我的计划哦。现在玛利亚 就为我钉十字架，为我出重大的价，耶稣，为我把一切都劈下的耶稣啊，为着他，我甘愿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碎，把我最宝贵的就献给他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在神的家中，弟兄姊妹都能够像玛利亚一样，把我们最宝贵的来献给耶稣的话，神的家就要被建立起来了，神的家就要得复兴，神的家就要叫神的荣耀。所以这个历史里来啊，教会两千年历史以来啊，都是因为一般弟兄姊妹肯把他的家庭，肯把他的事业，肯把他最宝贵的完全为主，被一个计划被打碎，而来跟随主，来爱主，来交在主身上。啊，这是第一个啊，玛利亚，第一个要素就亲近主，与主交通，并且爱主，这是玛利亚所看见。第二个呢是马大，马大所代表的呢是树林生命的外露，那就隐形扶持。基督徒在树林生命的长进有两方面的学习，一方面呢里面的生命要扎好根基，与玛利亚刚才所讲的，那就是生命上扎根基，这个亲近的与主交通啊，做生命的根基。第二方面呢是生命外面的流入，你里面让生命在扎根，外面呢要把生命从外面流入出去，这就马大所谓的隐形的服侍。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讲了几个比喻啊，头两个比喻啊，头一个比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什么啊，就那个童女啊，那个十个童女就拎着新郎要预备油在器皿里面啊，预备油在器皿里面呢，就讲到基督徒啊，要里面的生命要培养的丰富。那么等到新郎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迎接他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。不然的话呢，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哀哭泣之。第二个比喻呢，就讲到什么？你们还记得吧？还有五，主耶稣啊，给叫的仆人来了，有一个给他五千两银子，还有一个呢，给他二千两银子，还有一个呢，给他一千两银子，叫他们去做生意。这个就是啊，叫他们去服侍。主耶稣给我们生命恩典，给我们生命恩赐啊，是为了叫我们服侍，要去做生意。所以有的五千呢就占了五千了，两千呢占了两千了，有一个还拿一千的人呢，他怎么样？他看见我这个一千的银子也算不得什么，反正比来比去比不上别人的两千，比不上别人五千，干脆我把手巾包起来埋在地里面。是主耶稣责备他，你这个又懒又傲的仆人呢、啊？你我给你一千的银子，你就不会做生意吗？你就放在银行里面。也可以拿到利息，也可以也可以做那一点钱啊，因为什么什么都不用呢？那今天我记住啊，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得到了主的恩典，我们享受了主的爱，主的圣灵也住在我们里边，这么宝贵的圣灵给了我们，我们竟然没有用出去，我们竟然没有服侍，这就怎么样？在主来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受到亏损。所以基督徒啊，第二方面的学习，我不仅要里面的生命丰富，并且呢，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外面流露出去，来供应给人。所以这个就成了教会里面的服侍。所以你知道吧？一个基督徒啊，主要是允许我们，要我们的腹中啊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你说什么叫做活着的江河啊？活着的江河就是有从上面流下来的，还有呢，有从流出去，这叫活着的江河。那个死的湖泊啊，叫死水呢，一团死水是什么？光是天飘天上下下雨来了，好，这个团里面呢，啊，那水都是满了， 但是呢不会流出去的。美丽兄弟想想，那税这个薄利的水会怎么样？会变臭了。所以在巴勒斯坦呢有两个海，一个是加利利海，一个是红海。这个加利利海呢，它是由上面流下来的水还有流出去的水，所以加利利海里面呢就满了长鱼啊，长虾，满了鱼虾的，满了生命。另外一个海叫红海，也叫还有一个死海了。这个死海呢光是有流进来的水，没有流出去的水，所以呢变成一团死水，变成发臭的，甚至不长鱼，不长虾，不长任何动物，不长任何生物。这基督徒啊，不能光听道，不能光领受主的恩典，不能光享受主的爱，享受的是要怎么样？要分出去，要流露出去。我们怎么从主那里白白的得着了？我们今天呢，也要白白的送出去。这个叫做服侍。这里面在神家里面呢，有好多方面的服侍啊，比如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去邀请人啊，我们去接送人，这是服侍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来到教会的聚会，我们做饭食也是很大的服侍哦，也是啊，要聚餐啊，哦，你想想，弟兄姊妹大家预备很多的菜啊，哦，还要整齐啊，还要等等啊，在聚会里面呢，还要照顾青年人，还要照顾儿童，还要领诗歌啊，还要传福音做见证啊，还有。有些弟兄姊妹年纪老了，身体不好，我们还去照顾他。有些外来的弟兄姊妹啊，他刚刚新来啊，不熟悉，我们要和他谈交通，要去串房。所以整个家里面呢，有很多很多的服侍。借着这个服侍啊，是让我们在主面前领受的分力，可以传递出去，就分送出去。所以这就是马大所得的。马大呀，一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啊，他是忙得不得了啊，是忙得思虑都烦扰起来了，这也是宝贵。所以马大虽然是很烦躁，应该不应该烦躁的啊，应该为了主做事情，要甘心乐意，要甜甜美美的，虽然服侍的很辛苦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了今天要来聚餐，我在家里预备了多少时间这道菜啊，哎，但是我在想了，这是献给主和弟兄姊妹一同享受，我甘心来服侍，甘心去探访病人，甘心去探访那些身体不好的，就服侍把生命流露出去。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呢，必须要好好的服侍呢，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呢，有正常的像活成江河一样流露出去。我要快快讲啊，因为时间不多。第三个人呢，是拉萨路。这个拉萨路啊，叫做树立生命的经历。玛利亚对吧，树立生命的根基，与主交通。马大代表树立生命的外路啊，那就是隐形服侍。第三个呢，拉萨路呢，这树立生命的经历，这个经历就经过死亡而得到生命。我们都熟悉拉萨路的故事。哎呀，我刚刚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刚刚进入读圣经的时候啊，和弟兄姊妹一样，常常不明白，因为在伯大尼这么一个爱主，也是主所爱的一个家庭里面呢，怎么会一个拉萨路生病呢？但我们想，圣经的故事啊，耶稣素来爱马大和玛利亚还有拉萨路。那么既然耶稣爱这三个人，爱这个伯大尼的家，那么伯大尼这个家庭应该平安无事才对呀。耶稣爱这个家，耶稣爱马大、马利亚、拉萨路，结果拉萨路还生病，生病还真的不轻呢，这已经病得要死，活了真死掉了。哎呀，所以我就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么一个爱主的家庭，都让他发生这样的难处呢？并且他们姐妹两个人去祷告主耶稣，他已经说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，耶稣也没马上来。没有马上来，也是听见之后啊，还在外面呢，也兜里了几天。他听见了，假设我听见的话，还拉萨路病，赶快去，赶快去，我们连夜都才过来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耶稣倒是好， 听见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说句自己要仍旧住了两天，一直等到过了好几天之后，拉萨路死掉了。那我们现在去看看拉萨路吧，怎么做死都死了，你去还有什么用啊？这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那姐姐两个姐姐来祷告，叫主耶稣快来看看，把一个拉萨路赶快生病的人你把他医好吧，主耶稣不是马上医好他，还让他死掉。你们有没有祷告主耶稣不听呢？有没有？给你有没有？哼，耶稣还是当老师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这个我也是祷告我些事情啊，很重要的。这个耶稣也不理我，耶稣也没有听我的祷告，这样的耶稣还信他干什么？我信耶稣有什么用处啊？你有事情有困难的时候，他也不垂听，他也不管，这一切也是白信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后来呢，我在书面前慢慢长进，在所有事情都了解，原来呀，主要让我们基督徒啊，在主面前有美好的经历，经历我们的主耶稣啊，是经得起死亡的打击的。我们的主耶稣啊，他是能够让人经过死，从死里面复活起来的。一般不信主的人呢，碰见难处啊，就被难处压死，就出不来了。我们基督徒呢，经过难处，经过打击，经过死亡啊，还能够在死亡里面再起来，这叫复活。这弟兄姊妹就知道不知道？神呐，不喜欢我们天然的东西，也就神呐，不喜欢我们那个老亚当的生命所留下来的东西。我们这个人呢，有的人天生呢就很有爱心的，有的人天生呢就很有口才的，有的人天生呢很有本事的。拿这些天生的本事，那天生的口才，那天生的热情和爱情啊，来服侍主，甚至说不喜欢。举一个例子，你看摩西啊，摩西啊，因为他的埃及王的女儿法老的女儿宫中长大了，所以他呢学尽了当代一切的学问，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。所以摩西是那40岁的时候啊，他就知道，因为他是那亲生的母亲，那就知道他是希伯来人，他不是埃及人。所以有一天啊，就看见一个埃及人啊，那欺负他的弟兄希伯来人，摩西怎么样？摩西生气啊，气不自理，埃及人怎么可以欺负我们希伯来人，就赶快上前去，一下子一个拳头送出去啊，就把这埃及人打死了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摩西是见义勇为啊，我现在爱弟兄啊，爱我们以色列弟兄啊，谁晓得埃及人欺负我们以色列人啊，所以我见到这个埃及人，我就跟着过不去，一拳打死他。结果那法老王后来知道了，就说这个摩西啊，居然做这样的事情，敢打死我埃及人，这还得了？这摩西心想，埃及法老王知道，跟哥哥逃，就说逃到米甸旷野去啊，在米甸旷野待了40年，到了80岁。哎呀，这摩西想啊，我呢有一股热情，我要为了以色列人啊打抱不平，我要把我的兄弟这些希伯来人啊都能够不受埃及人欺压，所以我凭我的学问，凭我的本事，凭我的能力，凭我的智慧，我要拯救我的弟兄。就神不悦纳，神不喜欢我们天人的本事啊，所以东方四法呀，摩西不得也只好逃走了。这摩西想啊，为什么神，我这么爱神，我这么为神发热情，要保护我的同胞以色列人，为什么神不悦纳我这样的爱主的服事呢？还把我留在旷，我以为到米甸旷野啊，要等个3年5年呢、啊，还是可以回到埃及去了，还可以把弟兄拯救走。 三年过去了，五年过去了，一点响动都没有，好像神也没有显到的周围来，一再再到多少年，又再了四十年。埃及的时候，在埃及四十年，在米甸旷野四十年，多少岁了？八十岁了，一到八十岁了。摩西他说啊，人一生的年龄是到七十岁，我说前方就到八十岁，现在我到了八十岁了，晚了晚了，我这一生什么人不能做，我已经晚了。所以摩西啊，在八十岁的时候，就等于把自己摆在十字，他已经被旷野的熬炼了，把我熬炼干净了，现在什么都没有，热情也没有了，本子也用不出来了。我的四十岁的什么是大有作为的什么什么，谁要用我现在四十岁用我，四十岁不用我，现在八十岁人家不会用我了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。记得摩西完了的时候，记得摩西到死了之后，神来照顾。摩西现在你完了是不是？现在所有你现在东西都能买放到的是不是？神来想到解决，对对，摩西八十岁的时候想到解决，说摩西摩西。现在我差遣你到埃及去给法老王，把我的百姓是以色列人呢，从埃及王的手下抢救出来。嗯，就摩西说，当时我年轻有为的时候，你不用我，现在我年老已经如同已死了，你还叫我去干什么？这个就是这样想，你原来的东西不管用。现在只有经过死，从死里面复活的这个熬炼，这熬炼里面还能够出来了，这个才能够被神用。是基督徒啊，我们老亚当里面天然生命的东西啊，神都不喜欢。所以神常常把我们摆在一个火药里面了，要像摩西一样摆在旷野的里面了，经过各样的试炼，经过各样的谋责，经过各样的打击，然后才能够再起来的。这就是作用。比方说，我们呢，在主面前，每个人都热情爱心的。你这个热情呢，经得起打击，经不起打击。啊，但是你本来，你好像有些地方是，我本来是很热情、很爱主的，我什么聚会都参加的哦。啊，就是因为到教会里面碰见一个某某弟兄或者碰见某某姊妹，他给我怎么样讲了一些什么，批评攻击我的话，所以呢。我就不去了，从今之后就不去教会了。那个就是你的热情，你的爱情啊，经不起磨练，经不起打击，经不起思念，一经过思念，你就死掉了，你就出不来了。啊，只有经过思念，不管碰见什么难处，不管我今天基督徒在跟随主的路上碰见什么样的挫折。还能够撑得住的，还能够留下来的，还能够再起来的，能够经过试炼之后再起来的，这是复活。这是复活生命里面的人呢，才能够蒙主的悦纳，才能够真正被神所使用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碰见难处啊，不要以为稀奇，就好像什么，我常常喜欢讲一个比方啊。比方一个窑匠要造一个花瓶，窑匠这个花瓶呢，画了花瓶做好了之后呢，这花瓶画上面呢画很美丽的一些图案，比如说画这个人物啊，画山水啊，或者画飞鸟啊，或者画花卉啊，很美丽是不是啊？你们想想，那么美丽的图画画在这个杯子上，就给你拿来喝，拿来用，这个不是那个茶水啊，一出来，这水一流出来的时候啊，就画上去的图画怎么样？你们说，画上去的图画，这个水一流出来之后，这个那么可爱的花鸟，那么可爱的人物，那么可爱的山水，现在怎么样了？都是模糊不清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？是不是模糊不清了？可能弄个乱七八糟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要让这个花卉、山水那些人物 很坚固的这个花瓶上面，要到哪里去啊？要到火药里面去烧。在火药里面经过猛烈的火的烧了之后啊，从火药里面再出来的，哎，那个山水、那个花卉、那个飞鸟啊，这个水也流出来。你用你就用抹布去擦，擦的那擦不掉，已经擦不掉了。因为这个火药的试炼之后啊，它就根深蒂固的，它很坚固的就执着在上面，除非打碎，要不然你怎么洗怎么擦也擦不掉。所以基督徒呢，经过试炼之后啊，就让我们信心呢怎么说，叫我们的信心啊，经过火的试炼之后啊，就像那个金饰被火试炼之后啊，那个比金金还要宝贵。这基督徒啊，经过难处，经过打击，经过许多的试炼，对我们都有益处。这是复活生命的经历。这为什么我们信主之后还常常碰见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呢？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常常碰见一些难处发生呢？为什么在家庭里面常常碰见许多好像我们不愿意的事情出现呢？弟兄们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把我们摆在火药火炼的炉中，为着磨练我们，使这个生命那么深深印在我们的里边，不会被磨灭掉。所以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，你看在火药当中啊，他们的火药里面出来呀、啊，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。所以我今天没有时间都讲了，我只能够停在这里啊。这就是基督徒我们在圣经讲建立需要在生命上有经历，所以每一次打击这是个怎么说呢，每一次的打击都是胜利啊，因为凡事都互相效力，叫什么，叫我们爱神的人呢、啊，这是他一处。所以呢，不要因为有些难处的发生，我们就配合，我们就回避。我们反而要觉得，每一次难处发生呢，我们要感谢神，主又要把新的恩典加给我了，主又要把丰盛的生命加给我了，感谢赞美主。这是神家里面的第三个重要的因素，教我们。老旧的天然生命的东西啊，就被对付掉，经过十二年被这个被十字架对付干净，然后呢让主耶稣那个新生命呢在我们身上就萌芽就长出来，叫复活生命的经历，教会的建立就在于有生命的根基，有生命的外露，有生命的经历，这样我们在主面前就梦到恩典。我想为了时间的关系呢，今天我请教我们这位啊，张曼丽兄，你带我们到。
有什么问题吗？
好，
你说我为什么来了？多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面一起聚会，一起来纪念你，因为这是你的命令。主，你说过。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，我就在你们中间。今天我们几十个人在这里，在你的家里，你就在我们中间。感谢你圣灵的带领，差遣你的仆人黄伯奇老弟兄到这里来，给我们讲解你的话语、你的恩典、你的福音。在座的福音朋友听了之后，请你们真的要打动你们心。主啊，你早早地拣选了我们这些罪人，你不嫌弃我们，神啊，我们感谢你。老弟兄讲解了，说了这个，这个玛利亚，啊，犹大和马大，还有拿撒路，最后是这个摩西，这几个人在圣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。主啊，让我们看到。我们得破碎自己，要把这个老的这亚当的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有新的生命的成长。主啊，你的话语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在活在你的里面，彰显出你的荣耀来。神啊，今天再一次告诉我们， 我们要经过试炼，经过了试炼之后，打碎我们原先的自己，我们才能成为你有用的器皿，来彰显你的荣耀。神啊，感谢你，也求你打开天上的窗户，倾洒下你的福音，你的恩膏，倾洒在这些弟兄姊妹的身上，
是的，
因为他们是追求你的，
是的，
请你保守年老的弟兄姊妹，
是
的，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在这个世上来彰显你，来见证你，
阿门。
也求你用给他们你的产业，你的年轻人给他们智慧，
是
让他们在学业上有所成，有所长进，
阿门。
他们真是的，这样的追求你，他们每天在你所命定的日子里，都来到你的面前来纪念你，吃你的饼，喝你的杯子。主啊，真是感谢你，让他们认识你。主，感谢你今天保守我们的聚会，带领一路的带领过来我们。神啊，真是的，我们真是献上感恩。主，也请你保守我们下一次的星期五、星期三的聚会，
是的，
也同时保守我们大陆的弟兄姊妹传扬你福音的聚会，
是的。
主啊，真是的，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一起活在你的里面。主，我们也感谢你，每天都赐给我们丰盛的饮食时，主，请你洁净一会儿我们所要吃的饮食，让我们吃了之后有更好的身体，来一起来追随你。主，感谢赞美你，我这样祷告不配。